好，今天跟大伙聊会儿天儿啊，这个聊的题目是，给大家介绍一下佛法里头关于这个财富，比如说财富是从哪来的呀？我们怎么获得财富啊？然后怎么增加财富啊？然后怎么使用财富是正确的方法呀？这个佛法里头有它的一套解释，给大家介绍一下。有可能呢，那个一些观念啊，跟我们相差得很远，或者是没听说过，或者说感觉这个跟我们的这个，没关系，那个有问题我们就提出来，像我们在路上就讨论了很多，因为佛法啊，它把这个佛是一个，这个佛陀这两个字是译音，它的那个意思是觉者，就是觉醒的人，他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佛教讲的道理，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说什么呢？我们都是在生死长梦当中，佛是从这个梦里醒来的人。梦里的我们都知道是假的，不存在的。梦醒了之后才能见到真实。佛就是从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的梦里头醒来了，佛见了一个，就成了一个觉醒的人。这个觉醒的人看到的真实是什么情况呢？这是用一句话介绍佛教啊，介绍什么是觉者。佛从我们这个梦里醒来，说这个房子没有了，上大地人都梦里的都没有了。佛看到世界真实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众生啊，实际上就是一颗心，一颗正在做梦的心。我们能做梦的心是真有的，然后我们梦见的那些东西都是没有的，都是我们心里现出来的一个梦幻泡影的一个虚妄想。就好像我们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比如说我们在山上玩什么很热闹，到早晨一醒的时候呢，山那什么的都没有了，然后真实情况是你躺在这个床上一样，佛从我们这个长梦当中醒来之后呢，他看到的就是每个人都是一颗心，世界上就只有心，佛也是一颗心，佛的心跟我们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呢？佛从梦醒来了，他的心就不做梦了，他心就能看见所有的心，就是看见真实情况。我们呢是也是一颗心，但是呢，由于我们正在做梦，看到的是假象。所以我们看不到自己的心，看不到别人的心，看不到真相。这是用一句话来讲佛教的道理，就是这么个道理。佛就说，你现在在梦中，我现在醒了，我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也就能够见到真实了。说那见到真实之后，佛做什么呢？佛做的事情非常有意义，你如果醒了，你也愿意做，就是什么呢？你一看那么多众生心里头啊，都在那做梦，有的正在做自己是一个人的梦，有的正在做自己是一个神仙的梦，有的正在做自己是一个动物的梦，然后在那找吃的呀，在那这个东西奔波呀，为了生计呀，然后在那发火呀，在那犯愁啊，有很多烦恼。你一看呢，你一个醒了的人，你一定会想。他这个太冤枉了，那个不是真的，那是梦里，他不知道是梦，在那真的着急上火，那个很冤枉。我赶紧呢，因为你醒了之后你就有神通了，我赶紧用我的神通画一个影像，入梦去告诉他，说你这样是梦，不要这当真，不要那样着急。我告诉你从梦中醒来的方法，你醒来之后啊，这一切。什么苦、痛苦啊、烦恼啊、灾难啊，全都没有，都是空的。你肯定愿意去告诉他，因为你一醒来，你最近的就是你的父母啊，你前生的父母、你的朋友、你的这个孩子、亲人，你肯定看他们在那还在那着急，你肯定愿意把他们去唤醒。所以佛菩萨每天做的事儿呢，就是看着我们众生心，里头的这个做的那个梦呢，就好像看一个电视屏幕一样，他一看就知道你那是梦，是假的。然后他呢，化身入你的梦，就是你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缘得度，比如说， 我化身一个老头儿，可以给你讲，你会听明白；或者我化身一个小孩儿，我化身一个妇女，像观音化身妇女就比较多。实际上他是愿意化什么身化什么身，到梦中来度我们，告诉我们这是梦，让我们醒来。为什么要先介绍一下这个呢？就是后边我讲的这个道理啊，它都是以这个基本理论为基础的。哎，就是由于它是这样一个说梦里的都没有，梦外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佛法的，就是全部佛法的意义可以集中在这一句话。由于他从这个真实情况出发，所以他对我们一切的解释啊，就会跟我们不一样。所以我把这个佛教的世界观先告诉大家，后边讲的呢，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佛为什么这样来看待财富问题。这就是讲佛陀两个字的意思。另外讲一下这个唯识，说我讲的这个佛法呢，佛法也有很多法门，像老太太叫念佛法门，每天就念阿弥陀佛，哎，最后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她就可以往生到极乐世界。哎，那儿没有苦，都是佛菩萨帮他们来，这个学习怎么从梦中醒来。有很多法门，这个唯识法门呢，是佛教里头最高深、最难学、最这个也讲得最圆满、最彻底的一个。所以那个时候，玄奘法师在中国把中国的佛法都学了之后啊，他那个时候译过来的佛经还不多、不全，他都学了之后，他有很多问题呢，找不到答案。问高僧呢也不知道，这个经里头呢，因为经太少，译的质量也不太好，找不到答案，所以呢，他当时学的就是这个唯识宗，就是最难学的这一宗，所以他才下决心呐，我要到印度去取全本，就是把所有的佛经都要取来，然后我才能学懂。后来在那个《西游记》里头被演变成说取真经。意思也对，就是取那个真正能把道理讲明白的那个经，具体就具体到一个叫《瑜伽师地论》，他玄奘法师去就是要取这本经，这本经有100卷，大概就是将近100万字。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意思就是瑜伽，简单的理解也可以理解成打坐，瑜伽师就是打坐修行的人，地。就是这个打坐修行的人，他经过多少阶段、多少地，哎，就可以成佛，达到圆满。取这样一本经，他到那儿呢一学，全学明白了，叫没有问题没有回答清楚的，没有道理没有讲明白的，也就是把一切问题全解决了。所以玄奘法师在印度到最后这个全印度开辩论大会，玄奘法师没有一个人能够难倒他，所有的问题都回答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这个就是辩论过他，哎，最后他获得冠军，学圆满了，然后就带回中国来。这是唯识这两个字的意思，就是说，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道理，就是这个世界上唯有我们的心识是真正存在的。实际上就只有我们的心是真正存在的，心外一切法都是梦幻泡影，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这个我们大家那个可能不少人看了那个现在正在放的那个大片儿《超体》，它这个呢跟佛法没有关系，它是一个世间的理论。这个我先说它这个大概意思啊。他就是我们现在科学家认为啊，我们现在每个人只开发了自己大脑功能的10%，这个就是大部分功能还没开发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功能、潜在功能都开发出来的话，我们应该眼睛不是看这么近，哎，我们应该能够看到很远的地方的事情。我们的耳朵也不应该听就几十米的远一点就听不清了，这是你没开发出它功能来。如果开发出来，应该他能听到所有的声音，哎，不光听到很远的声音，哎，你应该听到这个像这个小狗啊，这个小猫啊，他们说的话，你也应该能听到，而且能够听懂意思。这个，然后这个我们走路，我们现在呢， 汽车也就是一小时啊，1、200公里。实际上我们应该，因为世界上唯有心嘛，所以我们应该是我们心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就是你看那个最后那个叫露西哈，他就是，他想到恐龙时代，他一下就能到恐龙时代。不过这个恐龙时代这个属于另一个通了，我刚才说的那叫神足通，就是你可以飞行，你可以这个瞬移，现在叫哈，你可以一下想到哪儿，就我想到另一个世界，我想到火星，一下就到了。然后那个到恐龙时代那个呢，这叫宿命通。佛教里头一共有六通，宿命通是什么呢？就是能够把过去的事情啊，能够回到过去。你看，他不是回到恐龙时代，回到地球形成的，宇宙是怎么形成的，生命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细胞怎么分裂的，他都可以看到。说为什么那过去的事情能看到呢？因为我们心里头啊，有我们无始以来所有的记忆都在我们心里头，所以你想回到，想看到什么时候，你都经过过，你都看，都可以看到。你比如说，你上辈子是什么？上上辈子是什么？你在另外的世界的，我们心里头都，我们所有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跟想到的，全都留下记忆了。所以你还有一个，我这儿讲一个，他那儿有没有看到未来？我忘了那个电影，他有没有看到未来景象的？好像不多，是吧？实际上，你看到所有过去之后啊，你就能看到未来。我给讲一下这个道理啊，为什么？有的人说看到过去，可以理解，因为我过去有记忆，我直接我现在开发出功能来，我看到记忆，我就看到过去了，是吧？说那看到未来什么呢？实际上道理很简单，我们那个做算术题，等号左边是列式的，右边得数，是吧？答案，你把左边的式列完了之后，右边答案是不是固定的？是非常确定，一点不差的，因为它里头有这个规律，有规律，所以你的这个心里头，从现在这一刻往前的记忆全都看到了的话，它的结果是什么？是确切的。所以就好像一面镜子一样，它就在右边，你就是直接看到的。你直接一看啊，你比如说，我上一声什么，这一声什么，下一声我该转什么了，它是确定的。有人说，那如果能够看到未来，那未来就不变了吗？不是，因为我们的心每时每刻还在变化。你比如说现在我在这说的一些话，你现在又留下记忆了。这个话呢，有可能有一些是你原来就没听过的，这就是说在你的这个佛法里头叫了一个记忆啊，就叫种子，这个就是在你这个心里种一个种子。我有一句你没听过的话，你种进去了，这就是一个新的记忆，新的种子。这个新的种子，新的记忆，跟你所有的旧有的记忆一结合，它会升起一个新的结果，对不对？你左边的等式加了一个新的信息，那右边得数相应就会有变化。你又加一个新信息，又有一个变化。也就是说，佛是怎么告诉你未来的呢？就是他永远他不分析，不分别，他就是看的。你现在你问他，你说我未来是什么，下辈子是什么？他一看你下辈子是这样，你下一刹那你又寻新的信息，寻新的，你又做出新的选择，新的决定，这个又影响到你改变了一个结果了哈。你到什么时候你又去问佛说，我下一生是什么？他还是看，就是看你当时的那个影像，当时的结果。所以说前边为什么前边有这么多因，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我们自己决定的。所以我们有命运，但是我们的命运是谁呢？完全是自己决定的。比如说碰见一件事儿，我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完全由你自己决定，你说我稀里糊涂的就跟着人走，这也是你一个决定，是吧？你随大溜， 那个你随大溜，可能那个命运就跟大伙儿差不多。哎，你比较智慧，你分析了之后认为大家走错了，我要走正确的，那你的结果就肯定比大家更容易达到目的。哎，命运有，但是是你自己造成的。未来的命运，你现在的所有的选择，还在改变你未来的命运。你看，用这个三界唯有心为实的这个道理来讲，一切都给你讲得清清楚楚。他那个你看到最后啊，就是那个露西，就是最后达到开发人的潜能100%的时候，达到什么状态呢？就是把我们现在的六个本事啊扩大一下。现在我们是能看，但是呢看得不远，它是我能看到一切。现在我们能听，但是听得不全，它是能听到一切。现在我们能猜测到别人点意思，哎，我一看他，今天看他，哎，今天他有高兴事儿，哎，今天他发愁，可能是什么事儿，你能分析出来。到那个，这叫他心通。露西呢，他就是不用那个猜了，我一看，我直接可以看到他心里的东西。你看他最后看那个另外三个运毒的那个人是到什么地方的时候，他就摁着那个南朝鲜黑社会头子的那个脑子，他直接进他的脑子去看他的机票，是不是？哎，因为他也有记忆呀，所以他就是他能看到别人的心。所以呢，以后就是说你那个把人呐可以达到这个功能，就是说你不用去猜别人心里怎么想了，你就直接一看，就看到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怎么过程全都知道，他心通，然后神足通，哎，瞬移，然后这个漏尽通可以看到过去。我说他还不懂一个，实际上看到过去就看到未来了，还可以看到未来。然后呢，反正就是到最后呢，他可以，这个梦里的都是假的嘛，他身体也是假的，他这个身体可以变化。所以在那个黑社会头子最后用手枪打他脑袋的时候，他就变成什么呀？无形。哎，你打不住。然后我既无形呢，我又可以在任何地点显出形来。所以他说我无处不在，这就进入那个你无法伤害他，无法就是真实状态了。假象只是他想在哪儿显现。你看，那个不是说这个女人哪儿去了？他在那个警察的手机上就打了一个短信，是吧？说我无处不在。哎，他想显现，想告诉你什么，他也能告诉你。就是，这就是实际上他这个把人的潜能全部开发出来之后啊，就是佛教说的那个成佛的状态。佛就是无所不知，哎，无所不能，就是那个状态，甚至比他那个功能还多。哎，你看他。人这很正常，我们能看能听，哎，只是我们把潜力挖掘出来，发挥出来就是我们看得更远，听得更全，是吧？人可以达到成佛状态，所以佛教呢就讲人人都能成佛，因为我们人人都有跟佛一样的能力，只是你没把那个潜能呢开发出来。佛法就是给你讲怎么开发这个潜能，怎么达到成佛的状态的一个就是告诉你这些方法。现在把这个唯识的意思、佛陀的意思，就是佛教的大概意思介绍一下，然后下边讲的这个道理呢，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准备讲5点，第一点呢，先讲这个财富是从哪儿来的。我们人呐，会有很多的解释，里头呢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我们在佛法里头就跟你说的特别确切，你这生有财富，它的这个因。它的源头从哪儿来的呢？佛教说得很确切，就是布施来的。什么叫布施？就是给别人东西。这个我们做买卖的也知道这个基本原理，你跟别人做买卖是一个交换关系，哎，他有你需要的，你有他需要的，这样来交换，这买卖就做成了。我们人之间这个本质关系实际上就是这样。这个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存款。就是说，我们人呢，一生呢，就是一个取款跟存款的关系。哎，我现在需要做一件事，我取款， 然后我做成了一件事，现在用不着，我先存款。哎，你这一生说这个人的这个福报大小，其实就是你存款多少。如果你这个存的少，取的多，那就比较穷。哎，如果你存的比较多，取的比较少，那你就比较富。这都是一些很好的比喻。然后说这个财富从哪儿来，就等于变成是存款从哪儿来，就是从存。这个存的方法是怎么存的？就是存在跟别人的关系里，存在别人的心里。因为先世界上唯有心嘛。然后说这个存款是什么叫存款？我们一般人一想就是钱，钱是一个比较方便的。其实这个存款啊，有非常这个多的形式。你比如说，这个人这个碰到了一个他很害怕的事儿，或者他很烦心的事儿，哎，你到那儿呢，帮助他安慰安慰他，哎，帮助他把这个问题想通了，明白了。这就是一种布施，布施什么呢？布施智慧。哎，他一时个问题想不通，他着急想不起来，你给把这个道理讲通了，他心结打开了，没有这个烦恼了，这叫布施智慧。布施智慧啊，比布施钱那个作用更大。我们知道那句话叫“授人以鱼”，你给他一条鱼，不如授人以渔。带三点水的那个，你不如教给他打鱼的方法。你所以这个佛教讲这个布施分三大类，叫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就是你给他钱，给他东西，哎，他缺粮食你给他粮食，这都叫财施。法施就是指的方法，你告诉他方法。这个法施的这个功德呀，远远大于那个财施的功德。这个很容易讲，你给他一条鱼，比如说10块钱，你教给他打鱼的方法，等于给了他多少钱呀？很难说了，是吧？哎，所以财施、法施、无畏施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人们会碰到难处，过不去了，啊，我就简直要自杀了，你去安慰他，把他这个这个恐惧啊，把他这个那个烦恼啊，给他去掉，哎，帮他渡过难关。你说这个价值有多大？这又很难说了，是吧？你一时想不开，他如果自杀了，那后边事情都没有了。哎，结果你挽救了他生命，他后边又做出很大努力，又有很大改变，这个功劳都有你一份功劳。所以呢，布施是主要分这三大类。实际上，在我们平常啊，就是你比如说你见面了，哎，你跟他满面微笑的打个招呼，这也是布施。给他一个很好的印象。记得在那个《读者》那个杂志上啊，看过一个美国人写的，他说这个他在年轻的时候啊创业，结果呢公司破产了，逼债的一大堆，家里生计也不知道怎么就下去，反正弄得他呀就觉得这个只有自杀了，这就是这没法说这怎么办？一筹莫展的时候，最后他觉得这还是得出去啊。他刚一出门，他们的一个邻居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没有腿的人，坐在一个蒲垫上，用两只手走。一看到那个呢，那个人满面春风的给他打一个招呼，说：“你好啊。”他一下就愣在那儿了。他说：“人家一个没腿的人，人家生活的这么有信心，这么有意义，我四肢俱全，脑子也没毛病。”年年轻轻的，我就弄到自己说我没办法了，这太可笑了哈！我什么都能干，我就从这个一点一滴做起嘛。我现在我不能挣大钱，我挣小钱嘛。我从小的做起，他就从小的做起，然后就一步一步，结果又这个大成功了。这个他这个成功有谁的功劳啊？就是那个没有腿的人跟他打的一个招呼。就说你有时候你不知道啊，你的一个微笑，你的一句话会对别人产生多大的影响，你不知道。哎，但是呢，你就是这都是布施，都是那个作用。有人感觉那个，我记得中国一个人写的也是，找了10几年去找那个就是他的一个恩人，什么恩人呢？就是在他饿倒在街头的时候，那个人给了他一碗面。 后来他成功之后，一直就找这个人要报答他，哎，所以呢，布施有很就是很多的布施，哎，你这个一句话一个什么，就是你有一颗利益别人的心，都是布施，这都是什么呀？财富。这个佛教说的这个财富啊，广，就是准确的说叫福报，包括什么呢？你身体健康，你长寿，你父母家庭都这个圆满，你安全，生活得很那个没有这个灾难，这个甚至你就是有那样的就是都有灾难，你没灾难，这你的福报不一样，包含很多就是财富啊，包含很多因素都在里头，所以这个布施呢，他的这个财富就是一个全面的。哎，全面的财富，就叫福报。你说这个人福报大，哎，那个稀里糊涂的他就比别人那个，就是得到的这个运气好，哎，那都是自己修来的。这是财富从哪儿来？就是从布施来。布施分三大类，这是一个讲财富的来源，就是个存钱的关系。哎，你这一生你铁公鸡一毛不拔，吝啬的不得了，光想着比从别人那怎么捞一点，这就等于什么呢？你不存款，光那个光取，你下辈子肯定非常艰难。存款存在哪呢？存在别人心里。说这个道理怎么理解？其实也好理解。你比如说，你给他安慰一句话，你给他一个他需要困难的时候，你给他一个帮助，这个两个人都是有记忆的。用佛教的说法啊，不止你们两个人有记忆，不止你们两个人有记忆。说那还有谁有记忆啊？我们这个空间呀、啊，有很多众生，有天神什么鬼神什么，好多这个众生。关键是一个什么呀？是我们啊，我还没讲那个。这个世界上只有心，这个心是什么样？我打一个比方啊，我们的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记忆。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唯一真实的存在就是记忆，就是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我们的感觉、我们所有的想法，都留下记忆，就是在潜意识里的那个记忆。这是我们心的内容。说这个心有多大呀？世界有多大，我们的心就有多大。因为世界上只有心，心就是世界，除了心没别的，所以心跟世界一样大。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心想象成什么呢？就是宇宙那么大一个大圆球，里头都你的心就是你的所有的记忆，他的心他的所有的记忆。然后我们心的位置在什么位置呢？我们所有这个大圆球的心都是重合的，就是我们你是你的心，我是我的心，都是重合的。佛经里的比喻叫什么呢？叫一室千灯。就是一个屋里啊，点了1000盏蜡烛，或者是油灯，每一个灯的灯光都是他自己的，都能照满整个屋子，但是互相呢都不乱，你的光是你的光，我的光是我的光，互不妨碍。我们的世界真实面貌就是这样，哎，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盏灯，你的光就是跟世界是一样大的，大家都是重合的。这样你就理解了，在我给他一个帮助的时候，不是只有我们两个心里头有记忆，其他，因为我们是重合的，其他心里头都有感应，都有记忆。就好像那个有人说，我一个人做的事，偷偷的，谁也不知道，实际上是所有的心都有，都知道，只是我们的这个意识不知道。老人爱说，举头三尺有神明，这还是一个比较窄的范围。确实，我刚才也说，天神都能看见，哎，他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还，实际上还有一个更深的，就是说，我们心是重合的。然后这个，你比如说，我帮助了他，我感觉很高兴，哎，我帮助他使他渡过难关了，心很欢喜。他是什么心情啊？他对你很感激，哎，哎呀，这个人真好，我要 拉他做朋友，哎，以后他有这个难了，我也帮助他，这是很自然的反应。这是一个客观的这个记录啊。这个别人呢，他的心也有感应，哎，这个人，你想我们可能平常也会有那感应。你要是来一个特别好的人呐，这一屋的人都会觉得好像屋里亮堂了，舒服一点。如果有一个人，这个我们叫场哈，场不好了，你挨他坐着就很不舒服，是吧？实际上就是因为那个心是重合的，你感觉那是有道理的。所以呢，存钱就是这样一关系。哎，你这个心很光明，很这个阳光，很这个愿意帮助别人，别人的心都能感觉到，他对你的印象就是这样。无论以后你转到哪一道，无论你做什么梦，比如说我又转到一个世界，我又做一个人的梦，这些人见到你之后啊，他感觉就不一样。为什么感觉不一样？因为他的记忆不一样。我们大家也有这个经验，我们生活当中第一次见某一个人，一见呢就觉得一见如管子，就喜欢，没道理。哎，结果以后一打交道呢，果然两个人就是哎那个好得不得了。然后有的人呢一见呢，你人也挺体面，也挺漂亮，觉得别扭。以后你时间长了，反正我这个就特别的，时间长了他就找你别扭，说那个第一个感觉哪来的呀？前生的记忆起作用。为什么一见他一见如故？你就是前生跟他在一块太多了，太熟悉了，你一看到他就觉得那个亲，那都是有道理的，没原因的事儿，是不是啊？哎，你一见他觉得别扭也是有道理的，你前生的过节，你那个潜意识有记忆，看到他你还没意识到那个记忆，哎，意识到了就有那个下意识反应了，哎，所以这个布施的原理就是这样。你布施，周围的人呢觉得你是好人，喜欢你，想跟你做朋友，想帮助你，到这一生你做人了，他见你他就想帮你，就想跟你在一起，哎，他在一起他就觉得舒服，他觉得安全可靠，哎，结果呢证明，事实证明怎么样，潜意识记忆是对的，哎，你以后跟他就是好人，他就是个帮你，你觉得这个人有点这个别扭，以后他就是这个要妨害你，哎，所以呢布施的基本原理就是这样，就是存钱存在哪，存在所有人的心里，哎，这个是命运就是这样起作用的。为什么那个现在这个不行了，现在我经过王华的阿命这个破迷信，就是这个传统文化破坏很厉害，在古代啊很多算命是真的算得很准的，现在也有，就是少，就是算命的高手啊，现在不好找到，骗人的多，骗钱的多，一知半解，你说他不懂吧，他也看两本书也懂一点，就是为了这个骗钱多说好话哈，那个但是真正的高手啊，他为什么能够看，就是能够算出你的命运来，算那么准，就是因为什么呢，他对你的那个我说的是高级的啊，你要是不高级的呢，就是用八卦，用那个就是这个卦理理论来算，这是一种比较低级的方法。真正高级的呀，他能感应到你的那个，他能看到你的那个，你比如说他说你到多大会有一个什么事情，他有的就是直接看到的，因为你记忆里头有啊，就跟我们刚才说的，你记忆有，他如果这个心很清净，他功力比较好的话，他能感应到你里头的事情。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能感应到，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现在有这个叫催眠法哈。如果你进入催眠状态啊，你会想起来很多跟你现在你最想的事情有关的前生的事儿。哎，这个在网上那个有很多那个书，就是做这方面的试验，就说你自己也能感应到。你比如说，就好像刚才说，看到一个人很亲切，看到一个人觉得别扭，实际上那就是一个跟那个种子的感应嘛。所以真正的算命高手啊，他是看到的，就是你比如说他为了让你相信，他会说你多大伤，哎，这个有一个什么事情，哎，他先让你相信，然后他再说你未来是怎么了。你看那个中国最有名的那个推背图，是唐朝的啊，袁天罡他们那个写的， 它都是画一个图配一个诗，做一个说明，就是未来发生的事情是他看到的，哎，他那个图像就直接显现出来，这个比较准，哎，这叫天目。现在说到这个，还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存钱存在哪儿，就是存在这个众生的心里，大家的心里，福报就是这么来的。然后布施呢，财施是效率最低的，哎，但是呢，是我们最确切的。你说我拿出来1块钱就是1块2块钱，确切。这个法施是效率高，但是呢，人们一般都不认为它是布施，就是，但是它的那个而且它的功德是很难计算的。这个无畏施，那就更是了。无畏施，你要法施，你还得学一种方法，你去告诉他哈。你无畏施就是一个安慰他嘛。我记得一个小孩说，我们同学那个就是有什么家里发生什么事儿，他老哭，说那个我去这个安慰安慰他。他母亲说，你一个小丫头片子，你懂什么呀？你怎么安慰他呀？他说我就陪着他哭，对不对呀？小孩子嘛，你有一个人陪着哭就不一样了。他说我就陪着他哭，哎，哭完了。他就感觉不一样，这就是无畏施，哎，帮助他渡过难关。所以呢，布施是分三大类，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再讲一下，就是这是财富来的主要的原因，叫直接原因。它还有助缘，就是叫间接原因。间接原因很多了，比如说勤奋，我们写一个标语叫勤劳致富。实际上这个勤劳呢，不是主要原因，是间接原因。如果你有福报，你不勤劳也来，阿斗，是不是啊？他造下福报了，他整天就是那个傻乎乎的吃喝玩乐，他就是皇上，好多人就是保护他，好多人什么，哎，你那个如果你没造下福报，没有主因，没存下钱哈，你勤劳，你天天上银行也没用，是吧？天天就取不出来。你看，很多人都是勤劳一辈子，是吧？也攒不下什么，基本上就是一辈子够吃，就算不错了。哎，所以呢，这就是世间不明白这个事情的呀，他那个错误理解，勤劳致富。说当然说，次要原因，我们这样说对不对？也对，要鼓励人们勤劳，这是肯定的。你如果又有财富，你又勤劳，你肯定那个财富增加得更快。哎，但是呢，我们要明白，这些都是次要原因，你也得努力。勤劳，改善管理，哎，你学管理，是这个，这个就不说了啊，大家知道，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助缘，就是助缘呢是帮助你改变这个财富的情况快，哎，你比如说我原来的管理方法不对，我现在知道正确管理方法，一改效率很明显，哎，但是呢，它不是这个就是主要原因，就是你要光在这个上下不功夫。你必须有那个，你有福报的那个基础，它才效率好。哎，如果你像这个就是那个基础不好，那就是你文化水平很高，就是学这个企业管理的，哎，方法很正确，你的企业可能也发展不起来，就是这个原因。这是讲一下这个有好多这个就是现在说的这个你比如说我记得这个网上有这么一段，就是。被人们这个误传的一些名言，其中有一句就是是谁说的呀？是爱迪生啊谁啊？说这个天才就是99%的努力加1%的灵感。哎，然后他说这句话呀，他没说完。爱迪生后边紧接着说的一句话就是，但是这1%的灵感是关键。说，我们知道这个对不对啊？哎，你要说99%的汗水，你看那个多少人100%的汗水，天天在流汗水，但是他老成功不了，缺这1%灵感。但是说我们这个不说后半句，光说前半句有好处没有？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有好处，所以他就把后半句给省了。哎，他就光这个鼓励大家那个，因为你有的人他就是没灵感，你跟他说了也没用啊，你就光鼓励他努力就行了。这是第二个讲这个助缘呢，大家要明白这个关系。 第三个就讲来财富之后怎么用财富。佛经里头也讲得很简单，佛就说一般分四份儿，或者分五份儿，分三份儿。我给他好多经都讲到，我就给总结一下，基本上是三个用法。一个是取财，你要使用现在有的财富呢去取财，就是我有福报，有福报你也得，你比如我得办个企业呀，我得那个闹搞个门面呀，你得投资，这就是投资，一部分用于投资。这个投资是干什么？是用来取这个财富的。第二步是享用，这个享用包括什么呢？你自己的、你家人的，除了你的员工开的工资，这都叫享用。就是你取来财了，你要这个就是你维持生计、维持生活呀，你那个维持企业啊，享用，这是消费掉了，这都是正当的。第三份就是什么呢？布施。就是这个一般人可能这个就是第三份不太注意。就觉得这两份就够了，反正我就挣钱，挣了钱就消费，然后就不知道别的，那就怎么消费啊？钱多了，换车，那个像那个把马桶做成金子的，把这个吃饭吃这个，就是那个商家也是逮这些冤大头，那个衣服就定价定得非常高，那个然后我就要买那个最贵的啊，我就要吃饭，我非定要买那个多少钱一桌的，就这样。那就是这一步呢，注意啊，这一步是取钱，不是存钱。如果是这样的话啊，你这个等于你这辈子就是在取财消耗财，他没有那个给下一辈子准备。当然，现在唯物主义一讲，连下辈子都不承认，那就没这回事了哈，这就是没有智慧。应该三份儿：取财、享用跟布施。布施就是注意，布施的这个效率啊不一样。佛教里头也讲了，布施什么效率最高，这个也要分。你比如说最简单的一个，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那功德要大得多。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人饿昏了，你给他一碗面，这一下对他这个后半生是很重要的。你那个你给李嘉诚帮他一个忙。你帮他1亿，在他那根本就没感觉，是吧？所以这个雪中送炭比这个那雪什么叫雪中送炭？灾区，灾区可能你给他的一个帮助啊，可能救很多人的命，是吧？灾区非常困难的人地区，比如说那个叫那个希望工程，那个时候是400块钱，你就可以帮助一个小孩上到小学6年级，你这400块钱在你这儿可能是无所谓的事儿，但是对于这个小孩来说呢，可能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你这个价值就不一样了。然后是这个医院，什么反正就是大家知道这个就是福利事业里头也有这个就是各种那个最需要帮助的，这样功劳大，这样存钱多，用的是地方，这是一个，这个。佛教这个布施啊，叫种田，叫种福田，就好像这个你这个福报啊，你得种种子，你种了种子，福报才能长出这个财富来。这个福田分三种，这我刚才说的这个雪中送炭呢，叫悲田，就是你看到那个很糟糕状况的，就是让人一看就很痛苦的，很悲的、悲伤的这种田。这叫雪中送炭，这个效果比较好，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田叫恩田，恩情的恩，就是你这个种福报啊，更重要的一个要报恩，知恩报恩。你比如说我们唯物主义者也得承认，我们面前能看到的父母恩，有恩吧？从小一把屎一把尿，有好多女孩子自己生孩子之后。才知道了母亲，的付出是代价多大，报父母恩，实际上呢，那个是师长恩，什么反正就是生活当中帮助过你的人吧，可能你比如说你姥姥，我姥姥呢，她就非常智慧，她非常会教育孩子，她那个我本来拿着笤帚啊，在那个地上啊，就是瞎玩的， 哎呀，他说你看看信过会扫地了，我根本就不会扫。哎，你看他一条数挨着一条数的啊，我一条数挨着，哎，你看扫的这个一点都没落呀啊，越说越来劲儿啊，把柜子搬开啊，这个底下要扫哈。就是他那个，就是人生智慧非常多，有时候一句话解决你很大问题，这就叫什么呢？这就叫师长，就是他教给你人生经验，这都是恩，要报恩，哎，这是比较近的、比较明显的，实际上兄弟姐妹的互相的鼓励帮助，然后这个朋友要知恩报恩，哎，那个。人家对你的恩情啊，是人家的布施，哎，你要这个知恩报恩，这是一个做这个很大的福田。你想他能够对你布施，能够对你有恩，这也是很值得这个尊重结交的人。所以呢，第二个叫恩田，要知报恩。佛教里头啊讲的比较大，要报国恩，国家有什么恩呢？国家派了很多的军队来保卫我们的国家，建设得很强大，让别的国家不敢欺负我们，这都是这个就是国家对你有恩，要报国恩，所以我们要遵守国家法律什么，这都是报国恩，这个大概意思大概也知道了啊，这叫恩田。还有一个田呢，我们就不熟悉了，叫敬田，尊敬的敬，说。什么叫敬田呢？这个就关系到这个一个比较深层的道理，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世上啊，古今中外都有一些智者，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他们是追求真理的，就是那些哲学家呀，他是追求真理的。像那个苏格拉底，一辈子穷得不得了，他老婆厉害得不得了啊，净打他，一怒就把他打到街上去了，这个到最后临死的时候，学生说：“老师，你还有什么话吗？”想了想，我借谁的一只鸡还没还，哎，就是，但是呢，人们非常尊敬他，为什么呢？他净说大实话，他发现了很多人们想不到的真理，哎，这个就是一句话会给人很大启发，他是一个追求真理的人。这一类的人呢，他这个这是你像现在社会。说追求真理的人很少，什么真理？真理几千多少钱一斤啊？根本没人理那个东西。但是实际上最宝贵的是这个，为什么呢？你像我现在就用佛教的道理说，佛教说你这是梦，你醒了才见到真实。你如果连这个真理都不知道，我在这拼命努力，白费劲儿，是吧？说我这不是攒了很大的福报吗？福报也是梦，假的。而且你在这里头轮回，这个轮回有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人福报大了之后啊，财大气粗、权力大、做大官的时候，几乎是必定伤害别人。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哎，我现在定一个目标，我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比如我企业，我想我要是有一个10万的企业就好了，我有一个100万的企业就好了。你到100万的时候，这个人不会。说啊，好了，停止了，不可能的。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他就有更大的规划。你欲望越大，你等于是取财越多，这资源是有限的嘛，你必然影响别人。哎，你会挤，你的市场一扩大，必然有这个其他人要被挤出去。然后这个权力一大，你看吧，你必然也必然要伤害别人。这个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就好像说你得把好多人踩下去哈，你才能爬上去。哎，这些商场也是如战场，那个官场也是黑暗的很，大家知道。就是说，因为人的欲望没有止境，你那个财富多了，权力大了，他必然要这个就是伤害别人，所以呢，就是叫欠了很多债吧，甚至欠了很多命债。哎，然后呢，你就要还这些债。就会轮回到那个恶报的道里头，然后呢，恶报道还完了之后，然后呢，你又就是这个轮回就是这样一个好好坏坏的轮回，所以你要是不出这个轮回，老在这个梦里头，你说我不可能保证你我永远富，永远做好梦，不可能的。 它是一个轮回。所以从佛教讲的这个道理呢，就是说，如果你不追求真理，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假的，你这个呀很冤枉，就是白费那么多劲儿，永远在轮回，永远做梦，永远断不了烦恼，你很冤枉。你要是这个知道什么是真实了，说这是梦，我从梦中醒来就可以见到真实，变成佛菩萨，就是那个叫超体，哎，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你再去唤醒大家，把真理告诉大家，从梦中唤醒大家，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事情哈，你做的才有意义。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追求真实的人，能够告诉你什么是真实，什么是真理的人，这是对你真正有意义的，使你的人生有了真正的意义。我们现在，我要做科学家，我要做医生，我要救人命。你做医生，你好像觉得你救了很多人的命，实际上没有用。为什么？你听这个话啊，因为人的命运是自己自作自受，自己造的业自己受，你造的业别人不会受，别人造的业也受不到你身上。他造了那个业，他就一定要受这个报。你比如说，他得了这个病，哈。哎，你说我发明了一种药，把这种病治好了，哎，这不是这一类人就，你在表面现象是治好他这个病了，但是他这个恶报没有报完，怎么样？他会继续以另一种方式来报，所以就会，我们把天花解决了，就出艾滋，你以后很可能能把艾滋断掉了，还会出更难治的更细。因为什么？你造了这个业就要报，所以我们人做的这些事情啊，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你觉得你救了很多人，实际上都是那个叫梦里的一个那个假象的关系，从不能根本解决问题。包括我们现在说我要做科学家，我要发明一种，比如说我发明了空调，哎，让大家冬天也感觉暖和，好像是利益人哈。实际上没有用，为什么呢？科技啊是提高效率，这个提高效率究竟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是由你的这个使用这个效率的目的决定的。你比如发明了这个火药，发明火药是好事儿是坏事儿啊？中性的。你用这个火药，说我来这个炸这个山采矿，那就是好事儿。你用这个火药去这个爆炸这个楼房搞恐怖活动就是坏事儿，所以科技提高效率啊是一个中性的东西，它并不是进步，就是你怎么用它才是。你比如说我说，你说现在我们科技很发达，你说现在的人幸福，因为我们的最后的目的很明确了，都是为了快乐幸福。你说现在的人幸福，还是古代的人幸福？你要是认真的对比一下啊，很难比过古代人。我们现代人这个科技发达之后啊，把我们生活节奏搞得非常越来越快，弄得这个人很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说高考紧张啊，那是高中是最紧张，错了，现在初中就开始紧张，说小学就开始紧张，你就要找一个幼儿园就开始紧张，怀孩子叫胎教就开始竞争，开始紧张，哎，然后就已经这个把这个人呐，就是已经你现在每天你要有一些消息不看，有可能你就要吃亏，是吧？有些法律你不知道，你就要吃亏，搞得人非常紧张。这个生活你说究竟是这幸福吗？搞得人们焦虑。你看现在那个人们的忍受能力很差，动不动就打起来发火，那个现在那个小学生，老师批评一句就跳楼，你说怨孩子吗？你也不能怨，这个社会啊，给把孩子逼成这样的。本来孩子，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小时候，我小时候还是基本上是玩的，哎，作业很少，基本上是玩的。本来孩子就是玩的嘛，但是现在你看把孩子们逼的，
这个玩意儿。
跟那个地狱一样，是吧？哎，所以你说，你看古代人什么呀？古代人，他们住的地方就是挑那个我们现在那个 挨着水边儿，都是最没有
安
污
静，
染的，绝对就九寨沟这样的。那个时候没有这个人的破坏嘛，到处都是那个最绿色的，
自然
吸的空气，我们现在空气都不敢吸，是吧？
自然
水都不敢喝，那个水果，
就不敢吃。
有一年突然我发现那个草莓啊，一下肿了，是吧？你原来草莓就是草莓，后来发现好多东西都是一下肿了。这就是科技的功劳。实际上，那个营养比原来啊，不要说营养了，连味儿都没了，是吧？你它都是催起来的嘛，都是水啊，而且那个水也不健康，现在水污染的没有好水。所以你说现代人福报大还是古代人福报大？人家玩，然后呢，也没有干扰，也没有电视，也没有这个什么那这些干扰手机，哎，一辈子人家听老人说，我喜欢什么？哎，我下一个立一个目标，人家就用一辈子呢，就去达到这个目标，人家就能达到，因为干扰少啊，我下个决心就能达到。现在你下一个决心说我要干什么，可能没2天就被迫改变，是不是啊？
就是。
所以这个你说谁幸福？你看古代人，所以古代人呢，他有时间思考人生。你看现在这个就是，我们人类最高的智慧是在什么时候产生的？就是在那个古代那一个时期。老子、庄子、释迦牟尼、苏格拉底，是吧？古今中外，他们的那个高哲学，老子，你现在谁超过老子了？你去读读那个《道德篇》，那每一句话都深刻的智慧，最高的智慧。现在人你就这样，搞得倒是说我们发达了啊，我们能把细胞分析得很细，结果你得了一个比如说什么化学什么某一科目的一个博士。实际上，你对人类的知识知道多少？知道很窄的一点点儿。可能那个人就跟那个叫陈景润一样，解决了世界上数学难题，那个生活是一塌糊涂，自个不能自理。所以这个就是现代人呐，就从各方面来说，你很难比过古代人。人家一生很稳定，干扰也少，人家想干什么，哎，干成了。鲁班想伐木匠，人家就能发挥到很好。哎，那个谁喝茶研究茶，人家就能写成一本书。哎，李时珍搞药，人家一辈子爬山，哎，就能把药搞出来。所以古代人呢，实际上还是比较幸福。所以现在就说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使用财富啊，要这个就是智慧，就是要智慧。对于这个我们人间啊，有专门追求智慧，甚至这个你看佛教就认为啊，世间人都追求智慧，实际上是比一般人智慧叫智者，但是没有找到真正的智慧。你比如说老子，苏格拉底，就除了佛教，其他的他都还不知道这是梦，他都还把这个当真来追求。你比如说牛顿。他来这里发明定理，哎，使我们提高效率。但是他实际上，我们用佛教的说，就是你梦里做的都是无用功，都是那个轮回的因嘛。所以这是，叫无明，就是没有智慧。只有从梦中醒来，看到世界上真的是唯有心，掌握这个真实的时候，才真正掌握了真实的智慧。就是说，大家都在追求智慧，但是有些人是真正明白了。真正醒来了，真正这个掌握真理了，这样的人呢，才能够真正对你有意义的帮助，就是告诉你怎么从梦中醒来。结果你一醒来，就达到入戏的状态嘛，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然后你再去唤醒别人，让他也成佛。佛教认为这个是真正的智慧。所以你这个，如果你布施呢，就是你布施到跟这个智慧的人结缘。你比如你布施到这个苏格拉底，那他就能教你人类里头比较高的智慧。哎，你如果布施到佛，那他你跟他结缘了，他以后就会给你讲佛法，让你从梦中醒来，让你成佛。所以这个敬虔是指的追求真理、找真理的人，跟他们结缘，使你呢能够找到这个世界上的真谛，找到真理。不再被骗。昨天下午我们是看的那个在山水酒店， 看的那个《黑客帝国》，先看看了之后我给解说了一下，这个你看他这都是世间的呀，但是他讲的那个道理就跟这个叫超体一样，讲的那个道理很符合佛教说的这个道理。他那个机器人那个把人类战胜之后啊，他不是那个没有电了，他取这个人的生物电哈，把人做成电池。他怕人醒来，想个什么办法呢？我给你用电极输入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令号，就是给你输入颜色、输入声音、输入感觉，哎，让你以为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当中，实际上就是在梦中嘛。我们现在啊，跟那个就是梦中啊，完全一样的。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然后我们根据看到的颜色、听到的声音呢，我们就认为这就是真实世界。你想跟你昨天晚上的梦啊完全一样，你晚上你也是看见颜色、听见声音，身体有冷热的感觉，哎，你也就根据这些你就认为自己生活在真实世界里头，实际上这是个错误。